一起来听残酷才是青春，智慧无处不在，所在即堪布精彩问答。你追求的很多东西，没有几样是必须拥有的，只不过你已经习惯了某些思维，误以为离开这个就活不下去。一旦你主动或被迫改变了这种习惯，就会发现对生命可以有另一种理解。苏格拉底曾站在百货市场中开怀大笑，看呢，天底下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，我真幸福。有人问，我是北大毕业的研究生，现在已经工作了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。在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过程中，中国人的精神领域十分荒芜，现在国家对个人信仰慢慢放开了，那么中国有10几亿人，就存在一个庞大的信仰市场。我看过一个报告说，此时几千种邪教也盯上了中国，并通过各种方式渗入进来，甚至很多书店都有他们的书在卖。那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让我们较快地识别正教与邪教呢？堪布回答说，现在的人大多数心灵比较空虚，以至于许多不法之徒都想利用这一点。但一般来讲，如果是邪教的话，跟人们的心态不合，道德相逆，即使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了，甚至已渗透到你的心灵中了，它存留的时间也不会太长，最后注定会被淘汰。那么正教与邪教该如何区分呢？概而言之，对人的生理和心理有害的教就可以叫做邪教。而现在世界上很多宗教不仅对人类没有危害，反而有特别好的向善作用，像儒教对人伦道德有极好的规范，还有基督教，在各地建医院、修学校，做了很多福利事业，这都是值得赞叹的。我以前也讲过天主教的特蕾莎修女，她虽然是个非常平凡的教徒，但从12岁开始就帮助可怜人，短短6年时间中便收留了6万多弃婴，这种行为真是不可思议。包括我们大乘佛教徒，有时在他面前也觉得很惭愧。其实，凡是对人类有利的宗教，就是正教；凡是对人类健康发展无利，甚至有害的，就是邪教。这一点是最根本的原则。当然，具体应当如何辨别，这要通过智慧进行剖析，不可能由我一人断言谁是正教或邪教。有人问，我在一本书上看到，藏传佛教有一种残忍的修法，即通过断食断水，达到克制欲望的目的。您进行过这种修行吗？堪布回答说，藏传佛教没有不吃不喝的修法，到目前为止我也没修过这样的法。可能你说的是罢官斋戒，如果是，那不仅藏传佛教有，汉传佛教也有。按罢官斋戒的要求，下午是不能吃饭的。为什么佛陀要求过午不食呢？原因有三：一是对健康有利，二是能克制欲望，三是将来不会堕入恶鬼，也不会转为贫穷者。有人问， 有些人遇到一些上师时会做供养，但后来听说上师拿了这些钱去建造宾馆等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下次再见到这个上师是不是还要供养呢？堪布回答说，这些上师建造宾馆是不是把赚来的钱用于做善事，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但如果不是，那下次有没有必要再给上师锦上添花，这是你自己的问题，应该三思，自己观察。又有人问，您说自己是即将毕业时决定出家的，当时老师和同学们都反对，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您在大家都反对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定？堪布回答说，现在看来，我刚出家时的心态也有盲目的成分。当然我对佛教是有信心的，因为藏地 99% 的人都信佛。其实读初中时我就有出家的念头了，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。即将从师范学校毕业时，从我的语言和行为中，老师们都看出我要出家。有些老师赞同我的选择，私下建议，你最好出家，这样可能有前途。如果跟我们一样成家娶妻，不一定有多大作为。有些老师则反对，经常在课堂上说，某人有出家的念头，这就是消极，这就是避世，全班同学应该反对这种行为。最终谁都没能挡住我，我还是离开了学校。离开以后，我也特别想念老师和同学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悄悄回到学校，当时正在上晚自习，从教室外往里看，同学们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只有我的座位是空的。当时我有一种感觉，不知道出家这条路能否走到底。如果走不到底，我今天的选择也许错了。不过依靠三宝加持，最终我还是彻底离开了红尘，没有走回头路。有人问，出家这么多年来，您对自己的选择有没有后悔过？堪布回答说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从出家到现在的确没后悔过。之所以不后悔，是因为我一直在学习佛法，生活过得很充实。虽然不敢说有绝对的幸福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大彻大悟者以外，一般人谈不上有绝对的幸福。不过自己确实有相似的幸福感。我记得出家那天下着大雪，站在县城边上，我再三回顾漫天大雪中的县城，心想，今天我就要离开尘世，前往寂静地方一指上师修学佛法了，以后再也看不到这样的红尘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想法有点幼稚，因为在深山待了十几年后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还经常回这个县城。不但经常回，我还去过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。不管怎么样，在我自己的感觉中，出家确实非常有意义。有人问，您如何看待一些算命的现象？堪布回答说，算命在汉地有一定的历史，在我们佛教中也有这方面的道理。不过现在很多算命的可能是为了挣钱，不是很正当。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所有算命都是假的，实际上有些还是特别准。对于算命、打卦等神秘现象，我们不能一概否认，认为通通是迷信，也不能说算命的都很准，毕竟有些完全是骗人，所以这要一分为二的去详细观察。我个人是这样的，对算命也感兴趣，但也会注意。有人问，我来之前关注过您的微博，对藏传密宗也做过一些简单了解。我特别感兴趣的是，佛教徒应以慈悲为怀，但为什么密宗很多法器都是用人骨做的？为什么非要用那些东西？堪布回答说，咦，这跟我的微博有什么关系呀？人骨法器我微博上从来没有用过的。在密宗中，并不是所有法器都是用人骨做的，只是比方说修断法师，有一定境界的修行人才会用人骨吹号，或者修一些特殊的密宗仪轨时才会用到人骨做的手骨、念珠等等。现在许多人对人骨法器很好奇，觉得它非常好，于是不少做生意的人就把它当成商品大力推广。其实使用这些特殊法器对外一般不能公开，是需要保密的。可现在这个社会，人们有种猎奇的心理，很多汉人看到这些就以好奇心请回去，于是拖把等很多人骨法器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。当然这也不等于佛教不慈悲，因为所有法器用的人骨都是人死以后的骨头，并不是故意去杀个人然后把他的人骨拿来，所以这跟慈不慈悲没什么关系。有人问，作为佛教的诞生地印度，为什么佛教不是非常发达，反而印度教却很昌盛呢？堪布回答说，这就是无常。像中国佛教的发源地，如今佛教也不是很兴盛，当地很多人对佛教都不懂，所以这是一种因缘，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时过境迁。不过现今印度的佛教也并非那么不兴盛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教徒经常在印度的金刚座四大圣地举行法会。我大概在1990年也去过印度，那个时候佛教还是非常兴盛的，尤其是藏传佛教在印度比较有影响力。